中信月刊2017年4月第56卷第4期，总编号660，出版中国信徒布道会，网址是 www.ccmusa.org。 录音员萧美珠，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TBL 听书馆。逃不出上帝的慈神爱所，作者李小燕。信耶稣之前，我是一个自以为了不起、藐视基督徒的人，觉得信耶稣的都是些老弱病残而无能的人，自己没有本事，才需要找个拐杖。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非常骄傲的乞丐，贫病交加，一无所有，却不知天高地厚。逃避信仰做保姆。我于60年代出生在一个物资缺乏、非常贫困的中国山区。当我八个月大时，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去世，家里唯一的一条棉被也被带进了棺材。病中的我与刚刚丧夫丧在惊吓悲痛之中的母亲，在急需家人安慰与关怀时，却面临被奶奶、父亲的继母出卖的危险。母亲为了养活我，嫁给了愿意把我养大的继父。因为家里很穷，加上母亲信耶稣被人歧视，所以常常遭到别人的欺负。只有信主的弟兄姐妹非常关心我们，会拿好吃的给我们，把旧衣服给我们穿。我会跟着母亲读圣经、唱诗歌、祷告，也会跟着她去聚会。弟兄姐妹认为我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姐妹，其实我是个假冒伪善、反感信仰的大罪人。我曾经偷听到一个爱主的姐妹与母亲之间的谈话，说将来等我高中毕业，就送她的儿子和我一起去读神学，然后结婚。我心里讨厌得要命，但不敢说出来。1980年10月初，我上高中三年级时，母亲突然来到学校，劈头盖脸地问我，你要不要读书？我以为她要我去读神学，所以斩钉截铁地说，不要。其实母亲根本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她说，那么你愿意去上海做保姆吗？明天就出发。好，我去。当时没有电话，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为了逃避信仰，什么都愿意。我拿了一个地址，挑了一担土产，就这么只身闯上海滩了。教会的人还以为我是一个温柔的好姐妹，被差派到一个属灵的家庭里，服侍于师母、于成华牧师的妻子。我像圣经中先知约拿一样逃逃逃，但始终逃不出上帝的慈神爱所。正如诗人所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诗篇139章7节。虽然我如此悖逆，硬着心拒绝上帝的爱，但是他仍然耐心地等待我去明白接受他，遇见十字架的爱。我挑了一担麻袋包来到于师母家，一进门，他们全家正跪在地上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 谢谢你拆了那么好的孩子给我们。我一头雾水，心想，我怎么是你们的孩子呢？不是每月10元人民币被你们雇来做保姆的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不可思议。他们看我衣服穿得不够，就带我去商店买了两套全新的棉毛衫裤，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没穿过的。他们看我太瘦，就给我一瓶白砂糖，在乡下那也是从来吃不到的，即便在当时的上海也是要凭票供应。他们又给我吃西洋参，看我个子太小，洗不动被子，就请弄堂里长年的阿姨帮忙洗等等。在余承华师母身边工作了5年，每天为师母及全家做一些日常家事，还有一个蒙府的工作，就是接待从国内外来探访于师母的众弟兄姐妹。从他们分享的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生活见证中，我认识到曾经被我藐视、被我弃绝的耶稣是一位何等奇妙的救主。从于师母的生命中，我看到了这位耶稣的真实。她的丈夫余承华牧师因为信主被迫害致死，大儿子因信仰被关了21年，其他儿子们个个遭受逼迫，而他的生命从来没有表现出后悔或是怨恨，而是充满了感恩、赞美和极大的盼望。从他以及他全家人身上活出来的耶稣引起了我极大的关注。如果这位主耶稣是那么一位让他们可以为之舍去生命以及人生自由的如此美好的救主，我为什么还要拒他于心门之外呢？我在于师母的带领下开始认真地读圣经、祷告、唱诗及读属灵书籍，如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末药》、劳伦斯的《与神同在》等等。于师母几乎天天给我分享主耶稣的救恩，使我认识到我是个罪人，我内心深处有骄傲、自以为是。他教导我，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且有审判，罪人的去处就是地狱，有不灭的火与不死的虫，有上帝的震怒在其中，这是每个罪人应得的份。那我要怎样逃避这么可怕的地方呢？师母告诉我，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1:12，我在于师母的带领下决志信主，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了一个新造的人，生命有了崭新的改变。信主以前，我常自以为是，却又充满自卑，常常为没有亲生父亲而偷哭，对犯罪、说谎等觉得无所谓。信主得救后，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使我有许多大的改变。一是常常喜乐。成为上帝的女儿后，我在天上有了一位大能大爱的父亲，他借着我的一些经历告诉我，孩子，你是我的宝贝，投入我的怀抱，我爱你，愿意担当你一切的重担。 他使我愁苦的心变为喜乐，因此也改变了我对继父的心态。二是对罪敏感。有一次我用诡计得到几十元人民币，结果我就无法来到上帝面前祷告。记得我睡前祷告，一开口说，主耶稣啊，就无法祷告下去了。圣灵让我看到我的诡诈。这样连续几次，上帝不放过我，直到我认罪悔改，从心里答应上帝，明天去向当事人认罪并赏还，祷告才能继续。我所信的主耶稣是一位又真又活、圣洁又施慈爱的真神。三是敢传福音。我曾经以福音为耻，记得一次坐火车时，看到有基督徒在唱诗歌，觉得很丢脸。当我明白主耶稣十字架舍己的大爱后，我开始大胆地广传福音，很愿意与身边的亲朋好友分享福音，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上帝对世人的爱，劝他们早日从灭亡的道路上回头，走这条永生之道。我在中国国内有一次聚会时被公安抓获，坐进穷车，心里毫无惧怕，还安慰鼓励同伴，在审问时大胆地见证主耶稣的名。自从信靠主耶稣后，我的生命变得精彩，因为眼光不再看短暂的世界，而是对永不朽坏、永不震动的天国有活泼的盼望。我的人生思考有了答案。作者庞宏顺。凭什么纪年要按耶稣出生年份划分？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就听说附近有信天主教的人，但是对他们并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只是困惑为什么耶稣出生那一年成了划时代的纪年方式。耶稣有什么社会贡献？当时我认为宗教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有段时间我甚至连西历，也就是公历都排斥。中国的农历多好啊，每个节气都准确地关联着气候的变化，与月亮的阴晴圆缺也是精准对应。我也喜欢中国历史，一直认为能够主持公道、为民请命的晋文公、刘玄德才是真正的英雄，力敌万军、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才是真正的好汉。传播正道、名扬千秋的孔夫子才是真正的偶像，因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一度是我心中的使命。宣教士的精神从何而来？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海运集团，成为一名海员。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终年在海上漂泊。后来我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的宣教人员，那是一位年老的基督徒，大约七八十岁，拖着年迈的身体爬上高高的船舷。当时是寒冬天气，在美国西部的波特兰，海港内的海风非常强烈。老宣教士冒着严寒爬到船上，挨个敲开我们的房间，用祈求的口气请我们给他五分钟的时间，听他用生硬的中文读圣经中的有关经节。其实他并不认识中文， 他是用音标把读音标在上面，所以更不必想他是否理解中文的意思。他常常把一个中文的词语分开来读。我们是出于尊重、礼貌和感动，才忍受着听他读完。我并没有认真去了解圣经，但是基督徒的这种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图的是什么呢？他费劲地给我们讲这些，我们不会给他任何回报，甚至很不耐烦，对他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有如此的执着，这样坚定的信心呢？我们的船每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的港口时，都有海员俱乐部给海员提供免费的休息娱乐场所，可以打乒乓球、撞球，还有一些书籍可以阅读。我不记得读了什么书，只记得拿回一些漂亮的书签，上面有美丽的花鸟图片，还有圣经经文节选。当时的认识是，基督教的人虽然无聊，但还总是做些好事，看来宗教也未尝不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形式。那时我还疑惑，谁在支撑着他们的存在和这些活动呢？是西方国家吗？难道就是像我们政府所说的，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向我们传播西方思想？为什么教会里有种力量能吸引我？2015年，我来到麻萨诸塞州的安城，才真正接触到基督徒的世界。来到安城华人基督教会，就像到了家一样的感觉，弟兄姐妹们的热情让我们受宠若惊。他们和我原本素昧平生，对我们这样热情的招待和帮助是为什么呢？经常来教会的基督徒都是麻州大学 UMASS 的知名学者和在校学生。他们的工作、学业都非常忙碌，为什么还要抽出时间来这里做些看不出有什么直接利于自己的事情？他们每个人都热情洋溢，积极踊跃地服务于教会的各种事工。年迈的王妈妈、王爸爸和谢教授身上也焕发着一种年轻人才有的活力。我很好奇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使这些人如此快乐地付出。我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于是我一有机会就通过读圣经相关的一些书籍，以及询问牧师和教会里的人来了解这个信仰。我不愿意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就信了上帝。我看圣经是按照常规的方式，从第一页创世纪看起，边看边想，感觉很多地方是不合情理的。结果越看圣经越不相信，以致在某段时间内逐渐远离了教会，不再想去。王牧师跟我说过，我们不能以人的想法去想象上帝，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在上帝那里都是很容易的事情。当时我没有太在意这句话，但后来这句话闪现心中，对我起了作用，使我又回到上帝的身边。我们人都是有限的，无法想象的很多事情，答案都在上帝那里。宇宙中星体的分布和运行如此的精准和有条不紊，这一切只能是上帝的作为。 如何对死亡不恐惧？我原本不是无神论者，虽然经过多年的环境熏陶，仍然认为人死后精神是有所依托的，只是不确定在哪里，依托给谁。中国神话中最广泛的说法是，天上有玉皇大帝和掌管各类工作的天官神仙，但显然这样的说法也有很多经不起推敲的地方，不过是人们在编故事罢了。人总是会有生老病死，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多难脱这样的结局。一个人两手空空来到世间，无论在世时手中有多大的权势，拥有多丰厚的财产，到头来什么也带不走，能就两手空空地离开。孩子出生时，家人都高高兴兴，举家欢庆，对孩子的未来充满期望。一旦有亲人离世，家人都悲痛欲绝，以为从此再不能见面。人们相信死后万事皆空，死者本人临死前也对死亡充满了恐惧与绝望，而信基督的人则完全不同。他们相信人死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而是进入了永生，和天上的父神在一起。亲人们也没有那么悲痛，只是惋惜死者的离开，他们对在永生里相见充满期待和向往。最终我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以耶稣为生命的主，我的人生思考有了圆满的答案。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再为先前的很多问题所困扰，内心充满了平安和喜乐。这不正是我自己和每个人都最渴望和期盼的吗？我很荣幸能够得到上帝的眷顾，接受我成为他的儿女。我愿余生更多地亲近他，按照他的旨意走人生的道路，享受更多的平安与喜乐，也把这种平安喜乐传递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终于勇敢地信耶稣。作者刘成进。五年前我刚来美国时就开始接触教会了，几乎每周末都会去教会做礼拜，也经常参加查经活动。大概不到半年，我室友很快就信了耶稣，然后受洗，但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做出信主的决定。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常常悄悄祷告，感觉就像跟自己的父亲在聊天一样，觉得自己的心已经很靠近上帝了。腰伤奇妙的痊愈，信耶稣的突破点发生在几个月前。严重的腰伤突然降临在我身上，我的腰痛得非常厉害，可能因为运动健身不当，加上自身先天性脊椎两侧神经孔狭窄，所以在腰骨的最后一节和椎骨第一节之间的间盘发炎，坐骨神经肿胀，加上脊椎两侧神经孔狭小，压迫了坐骨神经，每天疼得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立，甚至不能在床上睡，只能睡在地上。我因此在家休息了两个星期没有上班。腰部的疼痛再加上这期间胃口不好，吃不下东西，导致低血糖、低血压，使我在厕所里还晕倒了一次。疼痛稍微好转之后，就开始继续上班， 但由于身体很虚弱，加上工作非常忙碌，使腰伤一再反复。腰伤持续至第三个月时，我的精神已经被折磨到濒临崩溃的边缘，于是医生建议我去打一种封闭针。这针打到脊柱里，用来麻痹神经，一共要注射三针。虽然我在网上搜寻过很多关于这种针药的副作用的信息，但当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只想马上脱离疼痛，就毅然决定预约打针。但是我能够预约到最早的打针时间是在那个月的月底，也就是在大概三周之后。于是我习惯性的早上洗澡时就开始每日不停地祷告：慈爱的天父，你一定会告诉我是不是应该去打针。虽然知道打针可能面临的副作用，而且我的确也很害怕，但实在无力再面对腰痛的折磨，我还是期待着打针。我相信上帝是厚爱我的，他必安排好一切。我想如果我还继续疼，就是他要让我去打针，如果不疼就不必去了。奇迹就在这三周里发生了。我每天早上洗澡时就摸着腰，腰痛居然一点点的减轻。直到要打针的前两天早上，我突然觉得一点都不疼了，于是取消了打针。我突然发现上帝是多么的爱我，如果他安排的打针时间更早一些，我可能已经去打了，但他安排的时间居然是在三周后。就在这三周里，他用大能的手医治了我的腰伤，真的感谢上帝。当然，我也特别想感谢教会的叔叔阿姨们，在我腰疼的期间，给我送饭，还有送膏药的。我真的觉得在主的大家庭里，一点也不孤单、害怕。虽然父母不在身边，却得到更多弟兄姐妹的照顾。感谢大家，也感谢上帝。自从腰伤痊愈后，我每周日早上又能来参加主日崇拜了。每次来都觉得特别平静，听牧师讲圣经，就像听父亲谆谆教诲那样亲切。我决志信耶稣，感谢上帝拣选我，爱我，使我能成为他的儿女，认罪悔改得释放。在参加受洗班的学习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圣经中所说的罪。这个罪并不只是说我们违反了人间的法律，乃是进一步说我们不论多么好，多么善良，从上帝的标准来看，我们仍然不完美，仍然有污秽。但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就可得赦免，就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还认识到上帝的爱是博大的爱，饶恕的爱，完全的爱，这点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是那种爱生自己气的人，很多时候都是自己放不过自己。当我理解上帝爱的时候，我就能够学习释怀，因我想天父都可以原谅我，为什么我还要抓着自己不放，不能原谅自己呢？我开始学着不要生自己的气，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要包容别人，也包容自己，在众人面前有勇气。我记得牧师在讲道时曾经分享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他刚从学校毕业到工作单位的时候，很挣扎是否要在公司食堂当着众人的面做谢饭祷告，因为如果那样做， 无疑就是在大家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他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每次都做谢饭祷告。没想到常常有不认识他的公司员工悄悄跑过来告诉他说自己也是基督徒，但却不敢当众谢饭。我觉得我之所以做了5年的慕道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想公开承认自己是属上帝儿女的身份。这些年我一直参加主日崇拜，也习惯向上帝祷告，心里已很靠近主了，但迟迟没有勇气去承认与上帝的关系，原因就是害怕我周围的人不理解。最近带我做实验的女老板得知我要受洗的消息之后，还讽刺了我好久。如果是以前，我就会很害怕，很胆怯，但现在我却无比坚定。我觉得是上帝给了我勇气，他在我的灵里加力，坚定了我的信心，我愿一生跟随他。进化论无法解释 DNA 的起源，作者周坚峰。人奇妙的生命如何而来？圣经清楚地晓谕我们，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1章27节，但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却认为人的生命来自于自然选择的进化。达尔文曾经假设在某个温暖的小池塘里有各种氨气、磷酸盐、光、热和电流，然后经过化学反应生成第一个蛋白分子。在他的晚年，他对地球早期原生水中的简单化学物质产生出原始细胞的想法并没有加以发展。近些年来，随着生物工程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已揭示了生命蛋白分子产生的奥秘。我们知道生命体是由器官组成，器官是由细胞组成，而细胞是由蛋白分子组成。大而复杂的蛋白分子是地球上一切细胞的基本建材。在细胞中，蛋白分子有着广泛的功能，从细胞所有结构需要的框架、细胞骨架到酶等等。蛋白分子差不多承担细胞内所有功能的责任，比如清洁抗菌、制造能量等，对最初生命的形成具有无法替代的重要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了解到，即使是最简单的细胞，也是由数千种不同类型的蛋白分子构成。那么这些蛋白分子又是由什么组成的呢？蛋白分子是由称为氨基酸的更小的有机化合物串联而成。在细胞单元里，这些结构是极其错综复杂的。就组成蛋白分子的氨基酸，现在已经被发现的就有20种。这些氨基酸常常形成几百个单元长的链子，就像英文的26个字母。如果得到有意义的排列，你就得到句子；如果排列不正确，你就得到乱码。这种长链折叠起来，成为有功能的蛋白质。因此，蛋白分子是由氨基酸相互排列在一起而形成的。之所以能成为某个特别的结构，具有某个特别的功能，是由它们的排列次序决定。如果氨基酸的排列次序不正确，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用的链，在细胞中将会被销毁。那么到底由什么来产生氨基酸的精确排列， 以致能形成一个有用的蛋白分子呢？今天的研究发现，细胞中另一个大分子储存了这些氨基酸排列系列的指令，它叫 DNA。这是由四种不同的碱基排列而成的双螺旋体结构，其中隐藏着丰富的信息。这四种称之为碱基的化学物质的排列次序，成为生命遗传的密码，被称为生命的语言。它经过高度压缩后，被组装成当今宇宙中最精致的信息系统。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蛋白分子是如何产生的。科学家借助电脑模拟，神奇地揭示了这个过程。当我们透过一个细胞膜进入细胞核，可以看到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DNA 双螺旋链条。这时一个分子机器一过来，首先解开一部分的 DNA 双螺旋，使合成某个蛋白分子所需的 DNA 遗传信息暴露出来。另一个分子机器及时过来拷贝这段 DNA 遗传信息，形成另一个大分子，叫做信使 RNA。 当拷贝完成后，这个携带遗传信息的细长 RNA 分子穿出了细胞核孔，到达外面被带至细胞质中，固定在一个叫核糖体的工厂里。这时候翻译过程就开始了。在核糖体内部，一个分子组装流水线开始工作，一些氨基酸从细胞的其他部分被搬运过来，按照 RNA 分子拷贝的 DNA 信息，将这些氨基酸一一对号入座排列起来，并常常会形成几百个单元的链条。当链条组装完后，它离开核糖体，到一个桶状的机器中卷成精确的形状，然后被释放出来，由另一个分子机器携带到需要它的特定地方，这样一个蛋白分子就产生了。由此可见， DNA 在蛋白分子遗传复制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没有 DNA 就没有自我复制，没有复制就没有遗传，没有遗传就没有自然选择。因为按照定义，自然选择不能在第一个细胞产生前起任何作用，而只能作用在能够自我复制的、可以遗传给下一代的细胞中。所以要使自然选择发挥作用，必须先假设已经存在 DNA。 在没有假设 DNA 存在之前，就不能用自然选择来解释 DNA 的起源。从顺序上看，应该是先有 DNA 才有自然选择，因此 DNA 的起源成为自然选择一道过不去的坎。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第一个 DNA 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呢？或者第一个蛋白分子是怎样产生的？在原始海洋中，很难想象在一个极其微小如细胞这样的容器中，怎样能聚集几百种不同的成分，而这些成分都是过程生命自我复制所必须的。很难想象对于没有已经存在的遗传物质的指令帮助，氨基酸以及那些碱基能够自我排列成生物学上有意义的序列。这就像把一盒拼图游戏的500块拼板同时抛向空中，散落回地面上，这些拼板刚好相互相牵，一块不错地拼出一幅万里长城的图案来。这种豁然率该有多小，难度该有多大？一个过程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需要的全部 DNA 序列，如果打印出来， 至少要用几百张纸，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盒拼图游戏的拼板。 DNA 结构中存储巨量信息，以双螺旋中四种碱基的排列来表达，在已知的宇宙中没有一样东西能比 DNA 储存的信息更多，传递信息更有效率。人体中一套完整的 DNA 含有30亿个碱基，对 DNA 分子编码区的分析表明，这些物质的特殊排列方式可以传递详细的指令或信息。这些排列方式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而它的正确有效性又具有独立特定的模式。所以在细胞这样微小的结构中，有这样精密协调的机器装置在运作，明显是具有智慧的设计和创造的特征。地球上起初的生命不可能是在一个温暖的水塘里随机形成，而是有智慧设计创造而来。当我们在细胞中或在 DNA 分子中发现一个富有信息系统的时候，即使我们不能观察到那个系统最初形成的过程，我们也会推断出智慧在这个系统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世界上第一个生物遗传分子 DNA 是上帝的作品，而非自然界随机的产物。难怪诗人感叹道：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诗篇104:24。听话的意义，作者罗尼利。我在大学教早期儿童教育课，内容之一就是不光训练妈妈们如何与孩子沟通，怎么说孩子才愿意听，怎么听孩子才愿意说，同时也教老师和妈妈如何训练孩子听话。我有一位美国朋友约翰，在一次聊天时讲他小时候的故事，因为不听话吃了很多苦头。五岁时，因为他妈妈总拿饼干奖励狗，就觉得狗吃的那饼干一定好吃，于是对两岁的妹妹说，那饼干如何如何好吃。这话被妈妈听见，妈妈就对他们说，狗的饼干人不能吃。有一天，他背着妈妈拿了两块饼干和妹妹各分一个，自己还没吃完就开始恶心，妹妹吃完后大吐起来。八岁那年的一个周末，雨过天晴，约翰打开门看见草坪上长满了蘑菇，就问爸爸是不是可吃的蘑菇。爸爸说那些是癞蛤蟆菇，不能吃，而他觉得和从商场买的没有什么不同。爸爸出门后，他出去摘下一个吃了，等他醒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里灌肠。后来会看书时，他也不认真看说明书。11岁那年看了一本书，说的是如何用绳子攀岩，觉得很神奇，就与8岁的妹妹分享了一个主意，妹妹也觉得不错。于是他把绳子的一端拴在坚固的双人床上，另一端系在妹妹身上，让她从窗子上跳下去。眼看着床慢慢倒向窗口，砸碎玻璃，他冲过去扶床，却听到窗外妹妹在惨叫。飞奔下楼，他发现妹妹的胳膊断了。那时爸妈都不在家，也没有电话，就找到邻居帮忙把妹妹送到医院，她因此被爸爸狠狠打了一顿。直到结婚后，她看说明书仍然不认真。 有一天，他想在后院造一个小房子，妻子也觉得是个好主意。查了一下书，明明说要先打地基，但他认为造小房子不一定需要打地基，就请朋友帮忙，很快就造好了。有一天下过雨，妻子打开后门一看，马上喊他过来，原来小房子已被吹倒。那晚回家后，我与做牧师的先生分享了这些哭笑不得的故事。我先生说，是啊，人常不听别人的建议和说明，而是顺从自己的骄傲和感觉。生活上不听话会有很多麻烦，但是不听上帝关于生命的话就会死亡。亚当和夏娃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落入死罪。上帝为了拯救世人，晓谕先知和门徒，写了圣经作为人生的说明书，世世代代的人们在无望的死亡中，有多少人愿意看他、读他，又有多少人从中得到永生呢？人啊，有耳当学会去听。宠物小精灵 Pokemon 的背后，作者贝蒂·米勒 Betty Miller。风靡一时的宠物小精灵 Pokemon， 或译为口袋妖怪、口袋怪兽，很多人也许不了解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家长和孩子一样，没有意识到要在上帝的带领下选择适合他们的游戏的重要性。有些人辩称，这只是小事，只要孩子们高兴，玩什么都没关系。事实上，就像小狐狸，能够破坏整个葡萄园，孩子们所拥护、接纳的游戏和玩具，有可能毁灭他们。圣经说，教养孩童，使他所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问题是什么是当行的道？对孩子甚至对家长来说，如何分辨一件事是正确的？回到 Pokemon 这件事上，让我们先看看这个游戏的根源和实质。一， Pokemon 的名字揭示了游戏的实质，它是 Pocket 和 Masters 两个词的缩写。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被教导妖魔鬼怪是邪恶的，不可与之为伍。这个游戏把一些鬼怪描述得非常友好，使孩子们渴望与妖魔为友，而不是抗拒他们。这并非唯一的游戏使用的伎俩，其他的游戏和书籍同样也魔幻化这种超自然的神秘事物。现今孩子们读的最邪恶的一套系列小说，就是《哈利波特》丛书。这些书如同 Pokemon 一样危险。书中记述了魔法学校一个孤儿的故事，用魔幻的手法描绘超自然领域，并且书里有现身记、现人记、巫术、邪术、占卜以及其他邪恶的东西。二， Pokemon 的游戏是由日本开发的，反映了东方宗教的原则和理念。它是受完全的神秘主义与崇尚武士精神影响的产物，这些信仰体系与基督教的教导相违背。这些信仰包括佛教的神秘主义、印度教、冥想仪式、埃及亡灵书、道之书、道德经、论语、再梵歌、易经、西藏度王经和神道教。神道教在6世纪佛教传到日本以后，与之合并，他认为所有自然界生物的背后 都有一个神灵，并相信进化论和轮回，这些思想也体现在 Pokémon 的游戏里。 Pokémon 阴暗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一个叫幽魂的精灵，这是个进化了的幽灵，会催眠术，有梦中吃人的能力，来自于拥有超自然能力的紫色 Pokémon 能量卡，还可以耗尽对手的能量。永基拉是从凯西进化来的另一个精灵，这两个精灵都有超自然能力，他们死后再进化成新的更有能力的 Pokémon。 这是东方神秘宗教的教义，同样阐明在埃及亡灵书和其他神秘宗教里。通过这些渠道，孩子们被巧妙地灌输了进化论和东方宗教的神秘主义理论。三、美国 Pokémon 交易卡的制造商是总部位于西雅图的海岸巫师 Wizards of the Coast 公司。这家公司是《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 游戏的拥有者。还创办拥有魔法风云会 Magic the Gathering 的卡片游戏，估计有600万人在玩。很多少年青少年从中学习施法术，召唤鬼魂。玩具公司孩之宝 Hasbro 以 3.2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海岸巫师。任天堂 Nintendo公司把 Pokémon 引入美国，仅在市场推广就花了2000万美元。据一份基督教家庭 PC 杂志统计，2000年7月发行，评论部分，任天堂已经售出超过1400多万美元与 Pokémon 相关的电子游戏产品，它已为任天堂达到10亿美元销售额的目标。四、其他哲学思想在 Pokémon 游戏中也显而易见，特别在游戏和卡片中显示出神秘力量，有新纪元邪教、巫术崇拜、魔法、异教信仰和撒旦教的影响。施魔法时，灵体被召，他们被要求留在一个圈子里，直到击退恶灵。在这些操练中，他们联合那些所谓的好灵去打败恶灵。这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因为我们唯一呼求的灵是圣灵，连同上帝的圣天使一起与邪灵作战。 Pokémon 教唆孩子们练习魔法，但圣经中有一位以色列王马拿西行巫术邪术并其他恶事，因此而受到监禁，参历代志下33章6至11节。五、交易 Pokémon 对孩子们产生不健康的影响，游戏不但没有培养孩子们基督徒的美德，反而造成了他们的贪婪、好斗、增进以及着魔，有些孩子完全沉迷其中，不再谈论他们自己或他人，整日只想这个，以及何时再进行另外一个交易。美国有些学校已经禁止在校园里玩 Pokémon， 因为交易结果导致孩子们交换午餐、偷书包，甚至当交易不理想时进行人身伤害。有些家长发现，自从他们的孩子开始玩这个游戏，他们的行为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开始打架。这个游戏不但没有丰富孩子们的想象力，相反，使孩子们变得沉迷，并且性情改变。有些孩子玩完后抱怨说，他们感觉不舒服。由于这是个角色扮演的游戏，有些角色很不好，这使孩子们受到邪恶影响，甚至被邪灵攻击。 通过将他们的心向 Pokemon 背后的灵敞开，孩子们就会接触到邪灵。1997年，当 Pokemon 首次在日本发行时，据报道有超过600个孩子在观看 Pokemon 的卡通片时癫痫发作。据说是因为卡通片中不断闪烁的灯光过度刺激视觉神经导致癫痫发作，也可能因魔鬼攻击而引发。作为家长，我们能做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首先，家长和孩子应该祷告求问上帝，让上帝为我们显明这个游戏的真相。不能孩子要什么玩具就买什么，用玩具占据孩子的时间，因为很多家长太忙，无法花时间陪伴孩子。家长们，你们必须在为孩子们购买玩具、书籍和游戏前，好好选择，并更加积极地为此祷告。而孩子们也一定不要参与这些不能使自己拥有美好品德的游戏，必须拒绝与不好的流行时尚为伍。如果一个游戏、视频或书籍涉及超自然能力，它只有两个来源，要么来自上帝，要么来自魔鬼。如果不是来自上帝，我们不应参与其中，而且要保守自己的思想。正如诗篇101篇3节所说，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沾在我身上。如果孩子参与这些邪恶的游戏一阵子了，他们需要靠祷告得释放，因有时邪灵会在他们的生命里扎根。最后，任何容易使人上瘾的游戏、书籍或卡片都必须除掉。要牢记，我们是在一场属灵征战中，必须坚立在上帝的话语上，才能保护孩子，把他们从邪恶的影响中释放出来。我们的心都需要保守，不受恶者的影响。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箴言4:23。编则案，玩具盒里的动荡 Turmoil in the Toy Box 是一本优秀的书籍，帮助家长了解邪恶势力对玩具制造商的影响，并把这个影响传送给我们的孩子。请记住，除非玩具厂商有好的人格、虔诚的信仰，一般来说，他们制造、销售玩具只是考虑到利益。王峰翻译。谁能为死亡画逗号？作者钱志群。人在世上都有一个句号，叫做死亡。句号就像个蒸不掉的紧箍咒，但偶尔也有例外。曾有一位65岁的监狱志愿者葛大良，凌晨自杀身亡后，随即被送到中国医科大学监狱告别室。年轻的女医生正准备下刀提取眼角膜时，突然发现这位监狱志愿者又有了脉搏，吓得尖叫着跑出来。北京郊区有一位名叫黎秀芬的孤寡老人，在某日清晨摔了一跤去世，好心的邻友按照当地习俗将老人放进棺材保存六天再处理。六天后，人们再去时竟然发现老人在厨房煮饭，他说他拼命移开棺盖后肚子饿了。医学专家将这种身体的主要器官没有死透而苏醒的现象称为假死或微弱死亡。 科学为此也做了大量的探索。美国资深医师、纽约大学实习分校重症监护主管萨姆·帕尼亚 （Sam Pania） 博士称，先进的医疗技术不久将会使停止呼吸12小时甚至24小时的死者活过来，恢复呼吸。这个宣称有多少可信度不去讨论，但有一条不需要讨论，就是不管再活几年还是几十年也好，这些复活的人最终还是要被抬进棺材。医学能不能发达到一个程度，不光能救活假死之人，也能救活真死的人，有些人居然还真相信。英国牛津大学三名人类学教授已同意支付5万英镑给提供遗体冷藏服务的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会，计划将自己死后的尸体放入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钢罐中冷藏，希望人类未来科技能令他们起死回生。如今该机构已储藏了117具尸体，包括著名的棒球明星特德·威廉姆斯，另外有974人已付钱预留位置。遗憾的是，英国伦敦大学教授斯蒂夫·琼斯则宣称，人体冷藏业务不过是给那些害怕死亡的人们提供一种自欺欺人的虚幻安慰而已。为了安慰世人，有家美国太空服务公司想得更绝，推出太空葬礼，将人的骨灰发射到太空，让世人圆自己死后升天的心愿。目前这项业务已推向中国市场。当然，不菲的费用让多数人为之折舌，每克骨灰收取495美元。怕死的人们做了五花八门的努力，科学在死亡面前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多数人对科学不抱什么希望，还是相信古话说的，人死如灯昧，人死不能复生。死难道真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吗？多少年前，上帝的忠心仆人约伯曾问过，人死了岂能再活吗？参约伯记14章14节，无人能回答。佛教释迦牟尼不敢答，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不敢答，谁还敢回答？任何一个宗教领袖都不敢夸这个口，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复活，唯有主耶稣的声音穿越时空在回荡，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约翰福音11章25节，这个回答如此干脆，因为他是生命的原创者，也是生命的救赎者。上帝造天地万物时，一切都美好，没有死亡。死是人犯罪悖逆的衍生品，成了魔鬼掌控人的一个毒钩。一碟美味佳肴接触不良环境后，长出霉来。不能说这美是厨师烧出来的。上帝不忍所造的人将来在永死中，于是差派独生子耶稣降世为人，经过十字架的死亡，从死里复活，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以赛亚书25章8节。也许你怀疑耶稣是不是也是假死，或称为弱死亡。十字架酷刑极其残忍，他的死被职业行刑的罗马士兵从肋旁扎了一刀，流出血水验证过。即便真是昏厥过去， 身上被薄荷百十斤香料层层缠裹，在冰冷的石木中不吃不喝一天两夜后，还能奇迹般推开枫木的巨石，躲过军兵的严密防守而逃脱吗？他复活后40天在地上不断向人显现10多次，甚至有一次同时向500多人显现，最后在门徒的眼前升到高天，参哥林多前书15章1至11节，使徒行传1章9节。耶稣从死里复活与我们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们难道也能从死里复活？是的，他为信他的人预备了天堂。有些人一听说有复活就生气，人死后运到火葬场，不到几分钟就成骨灰了，哪里还有可能复活？信主的人灵魂进入天堂，主耶稣还应许他再来接我们时，连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虽然可能腐烂，但他能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哥林多前书15章38节。而且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哥林多前书15章44节，是不朽的灵体，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立比书3章21节。不明白的事不等于不存在，上帝所创造的奥秘我们不懂得太多太多。麦子腐烂后为什么还会结出更多的麦穗？落叶已死的花卉树木为什么在春天又能吐出新芽？毛毛虫为什么还能蜕变成各样美丽的花蝴蝶？灵界的奥秘更不是我们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所能理解的。那谁能复活呢？创造生命和战胜死亡的主耶稣告诉我们秘诀，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反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翰福音11章25至26节，愿我们活着时就来信他，他能将死亡的句号改为逗号。欢迎浏览作者网页 www.zhiqunqian.com。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愿意，请做以下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一步一足印，作者方华。有一次在公开讲话中提到，我念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同学会考试不及格，词语一出台下哗然。哎，我不是夸奖自己念书成绩好，而是说明人可以有多笨。我是回顾起来觉得自己笨。我一直以为听了课温习了，纵然不一定可以获得好成绩， 及格总是可以的，因为这是我的经验。所以对那些熬夜读书以致脸青唇白仍然害怕不及格的同学，当时我是不明白的。直到上了高中，尤其是遇上微积分，我上课时好像听明白了，可是习题却做不出来，考试更是无从着手，我才明白到学习的另一境界，那种有心无力的境界，要经历过才能明白，或者最低限度知道自己不明白。随着人生经验的累积，我们渐渐更多开拓了眼界。比如说沉溺，没有上瘾的人很难明白那种赌瘾、毒瘾的邪制，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个事实。又比如牺牲，没到那个阶段，也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可以为另一个人长久深刻地牺牲。人生许多处境，的确是要走到某个地步才能明白。文献中记载了一个有关沙漠修士的故事。有一位修士去请教提奥多院长，他向这位院长提出一些问题，并问了一些他自己还未开始做的事。院长对他说，如果你还未找到一艘船，还未把你的行李搬到船上，还未开始渡海，你能讲你已抵达计划要去的城市并所做的事情吗？当你实践了你现在所讲的事，然后再从经验去讲这事本身吧。这好比尽管读了很多爱情小说，也并不能令你真的知道爱上一个人的滋味，更不可能明白思念的痛苦。完全空白的人很难明白某些范畴内种种深浅不同的感觉和经验，其中一个范畴就是信仰。灵性的体验是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展开的。有些人站在信仰的门槛上，提出1001个问题，有些问题可以清楚回答，有些则是答了他也不可能明白。有人嘲笑基督徒不知所谓，一个信徒如果几乎给车子撞倒，他会说感谢上帝车子没有撞倒他。如果真的被车子撞倒，他可能感谢上帝自己只是轻微受伤。万一这人被车子撞得重伤，他仍可能感谢上帝保守他的性命。嘲讽的人说，基督徒什么都感谢一番，只不过自欺欺人。也许对一个没有灵性体验的人来说，无论是几乎遇上车祸或是受伤，一概是要大叹倒霉的。只是他们不能明白，信徒遇上祸患仍能完全真诚地感谢，没有踏入过信心领域的人很难明白信心。所以在门外张望，绝不能看清伟大建筑的幽深奇特，一步一足印，必须踏出第一步，才可能渐渐进入前所未见的境界，经历说不尽的丰富。有缺陷的创意，作者白一。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他有无限的创意。人类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塑造，也就被赋予创意。这种创意如果依照上帝的旨意善用，必有比今天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成就，而且也必更靠近真善美。遗憾的是，人因为无知、狂傲、误信依循上帝的旨意发展是受限制。他们不明白上帝精密的设计，误以为星球脱离轨道后会有更大的自由创作空间。于是他们反上帝、反传统、反道德、 反权威，反理智，反真善美，把反其道而行看为创意。其实这正显出缺乏创意，为反而反，根本不必动脑筋。也许你以为人类现在已经很有创意，不可能有比今天更高的成就。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正好形容我们的心态。我们活在井里，并不表示井外没有天地。上帝借圣经指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23，意思不是人犯罪以后，上帝身上的荣耀缺了一块，而是说我们因为犯罪而变得有缺陷。我们的品格有缺陷，智慧、创意、成就都有了缺陷，我们的人生充满了缺陷。说反上帝之道而行，是自由和创意，是自欺欺人的话，只显出人的无知和狂妄。由萧美珠录制的《中信月刊》2017年4月第56卷第4期，总编号660，播放完毕。